哎，刘哥，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哎，我跟你说啊，我在集合 APP 上发现《只狼》游戏打折呢，省了不少钱。哥们儿准备用省钱再买一份别的游戏。
是真的吗？别到时候买完一看是双狼。
什么双狼？那不可能！现在集合 APP 查询游戏打折信息特方便，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点击进去还能看其他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买之前看看，没错。
哎，我看看。哎呦，写的还真挺清楚的。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游戏我前两天刚原价买的，怎么现在打折了？
你啊，赶紧更新一下集合 APP 吧。集合 APP 现已支持游戏折扣信息查询，那些你想买的，那些你刚买的，那些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的，一键查询所有折扣优惠，还能同时查看其他玩家的评价，游戏折扣轻松掌握，玩家评论答疑解惑。现在就更新你的集合 APP 吧。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这个本期二次元的这个 story 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刃牙往下的后续故事啊。
嗯，
哎，大家好，我是日天。
哎，我是老白。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啊。
嗯，
那么这期故事呢，还是接着上一期。
嗯，
上一期我们说到哪儿呢？就说到这个刃牙对战墨堂啊。这一期就是故事继续，决战啊即将开始。当时啊，这个墨堂和刃牙呢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对擂两方面啊都准备上擂台，那要准备些什么呢？就看见这个刃牙啊，就拿出了一大卷绷带啊，就绑在这个拳头上。那缠绷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拳头啊，
嗯，
还能防止在攻击的时候啊这个手指扭伤，或者是这个手腕脱臼啊。缠的厚一点呢，就有的时候被咬到的时候啊，也不怕这个牙齿就咬太深就伤到皮肤。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运动员很多时候也是为了防止受伤啊，或者是为了防止这个受伤的部位恶化呢，也是会在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关节的一些部分就用这个医用绷带给固定一下，差不多一个意思。就刃牙这边主要准备的就是缠绷带啊。
嗯，
那墨堂这边是怎么说呢？啊，他拿出来一个小玩意儿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金属齿模。那这个东西和一般的这个牙套有什么区别呢？金属齿模啊，是用金属连接的这个牙齿模具啊，通过这个塑胶材料和牙齿固定。在战斗的时候啊，他说可以让这个头部与脊椎的这个连接啊更加紧密。那和这个普通运动员的这个牙套有什么区别呢？就最神奇的部分呢就要来了。他说这个金属齿模啊就可以提升功力，
嗯，
让自己是越战越强啊。这个金属齿模能够让这个脊椎的配对呀正常化。
哇，
立刻提升全身的机能，
这他妈什么
007的大钢牙是吧？嗯，
很神秘。他漫画里面有个具体数据啊，就半圆会界是这么写，他说这个东西可以提升30%的功力啊，
30%
是
啊。
那我们上期也说嘛，就墨堂这个体格还有实力都是很健壮很强大的，他身高是2.05米啊，体重是130公斤，
嗯，
可以举起270公斤的重物啊，百米赛跑成绩是11秒，
嗯
啊，这样的猛男啊，这样的怪物，功力还能提升30%，会变成什么样？不敢想象。
这他妈根本就不信，好吧？
很神秘啊，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是这个的话，奥运会就不用加入什么兴奋剂检测了，人人带个齿模就完事儿了。
还算是一个物理装置。
嗯，
当然呢，这个金属齿模啊，就是这个世界，就刃牙漫画世界里面这个东西啊。也是这个刃牙宇宙里面这个一个魔法道具吧，对吧？它听上去的这个功效啊，就和这个武器附魔啊、装备打孔，
对，
就差不多是一个性质，就懂的都懂嘛。
嗯，
那现实中大家都知道这个齿模这牙套啊，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当然肯定是没有那么夸张嘛。医学上来说的话呢，就主要是保护口腔，然后也有一些是为了矫正这个口腔还有这个牙齿姿势这么一个功能，
嗯，
刺激这个咀嚼筋，然后对这个运动神经呢 还有这个自律神经呢会有些刺激。当然我也看过有一些这个医院的广告上面写啊，说我们这个特别定制过的这个牙套啊，或者说这个金属齿膜啊，会促进人体健康，改善睡眠，然后缓解头痛，然后对这个肌肉痛啊、鼻炎什么的也有效果。
哎，你这期是不是背着我们接了什么商业单子？
啊，我也想接啊。没有，我就是
欢迎欢迎。
确实看了一些，就不光是这个中国，还有这个日本，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医学论文上面都有。
嗯，
但效果肯定也是因人而异啊，
就没有这个漫画里面那么夸张了。
哎，不过确实现在运动员是越来越多都会带下这个特制的护具、
你还是接单子了，你知道吗？
有单子我也可以联系下我啊。
人家还很长，广告还很多，我们有的是机会。
行啊，这个擂台上西侧是莫唐后选手，那东侧是这个范马刃牙选手、那双方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刃牙一上场啊，就看见这个金属齿膜啊，他已经就认出来了啊，但是一点都不慌张，就是说就莫唐啊，你大概是个牙齿不太好才会用这个东西吧。
嗯，
不过呢，哎，我确实这个经常看牙医啊，这个牙齿保护得很好，然后他还在漫画里面牙齿一露啊，确实是又白又亮，和莫唐呢开了个小玩笑啊。
全套的口词。
哎，那比赛正式开始啊，首先是这个莫唐就发起攻势，首先是这个莫唐啊全力就挥出右拳，但拳头还没打出去呢，就看见这个刃牙呀就精准的一记飞踢，就击中了莫唐的右臂的肩关节啊！瞬间呢，这个莫唐选手啊，就是手臂脱臼，瞬间就失去了身体平衡，就掉落到了场外啊！非常漂亮的一记反手啊！不过呢，这个裁判呢也是没有判定胜负嘛，只是做了一个场外判定。眼看这个莫唐选手啊已经是这个肩部脱臼了啊，也是右手就没法动了嘛。但是呢，这个莫唐还是有功夫，就忍着剧痛啊，硬生生的把自己的肩膀给接了回去，再次就回到了擂台上啊。
啊，也是一条硬汉、
哎，刃牙就微微一笑啊，说三年前就是在这个大会上啊，就看见你获得优胜之后啊，我就认为你是一个专门对对手发动近身攻击的这么一个空手道高手啊。回到擂台上的这个莫唐啊就非常气愤，就没想到刚刚一上来啊就吃了一招摔了下去，很生气，就瞬间就把这个金属齿膜就咬得粉碎。
那你妈，你带他的意义在哪儿呢？
哎，挺神秘啊，为什么要咬碎呢？
嗯，
反正就是突出一瞬间这个莫唐心理变化，就从狂怒一瞬间进入到一个更厉害的模式啊，就是一点也不暴躁的这么一个境界，完全就冷静了下来。恢复冷静的莫唐啊，那可不得了，曾经这个莫唐就受到过这个美国著名摔跤选手的挑衅，但是呢就是冷静下来的这个莫唐啊，就战斗姿势实在是太完美了，无论是这个速度、距离还有时间的掌握都是恰到好处，轻松就将美国的摔跤选手啊就打得倒地不起。这段话呢是谁说的呢？也是这个上一话出现的这么一个老师，就是师范。他曾经就是看过啊莫唐真正的实力，擂台上的莫唐啊现在就是相当于迎来了他目前最危急的关头。但此刻呢他也完全冷静下来啊，脑子里面都充满的是这个最厉害的格斗技巧。听上去感觉不得了，
认真了、
赛亚人模式开始了、有点那意思啊。那这一回合呢就是首先由这个刃牙呀首先就发动攻势，首先是对准头部的这么一个高踢，然后呢就是目标是腰部的中段横踢，但全部呢都被莫唐看破了，并且还完美的给架住了。就在刃牙呀瞄准头部回旋踢的这么一个瞬间，莫唐就抓住这个转瞬即逝机会呀，使出了下段踢，就看见这个刃牙瞬间就失去了身体平衡啊，眼看就要摔倒了。
哎 ，to be continue。
哎，你这话接的不合适啊。
哎，
就虽然看见刃牙身体在空中即将跌倒啊，不过刃牙倒是没慌啊，还是说了一句话，就说。莫唐啊，你果然还是一个这个业余选手。
那他这制空能力挺强的，在空中能说完这一句话。
是，哎，这话怎么说呢？就看见半空中的刃牙啊，就利用莫唐的攻势，从而扭转身躯，从上方呢来了一记回旋踢，就直接给莫唐的脑袋呀、就狠狠的招呼了一下。哎，刚刚也说啊，130公斤的体重，见中了莫唐啊，就完全保持不了姿势，瞬间就是单膝跪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刃牙其实是 故意用不安稳定的这个地面回旋踢啊来引诱这个莫唐，然后再利用莫唐无比强力的这么一个下段侧踢完成了自己的反击
啊、他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借力打力
啊，刃牙可以说是利用自己轻量级的身体啊就完成了这一次作战。那莫唐呢就相当于是自己踢了自己的头，
哎啊，这也在你的计算之内吗？
是啊，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料之内啊、被戏耍的莫唐啊就恼羞成怒，怒得不行啊，冲上去就压在刃牙的身上啊就是一通乱锤啊。但是呢他这个攻击啊都是攻击这个刃牙的这个头部还有脸部，
嗯，
那在这个空手道比赛里面呢就是不能用拳头去打脸的，
哎，
这是犯规动作啊，
对，他毕竟不是 MMA、嗯、对，
莫唐这个时候啊就是完全是顾不上规则了，就是想自己出一口恶气。不过呢这个刃牙也是迅速从地面发动他的反击，
嗯，
是什么招数呢？首先他是用一只手就勾住莫唐的脖子，
嗯，
然后另一只手呢就是按住莫唐的双腿，然后再用双肩的力量啊就往下拉，用自己的膝盖呢去顶住莫唐的背部，这个画面可以想象一下。
哎，如果说按照这个格斗地面格斗技术来讲，是一个标准的三角九。
嘿，刃牙这一招呢，场下这个余地独步啊，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摔角技术里面就弓与箭，也就是这个弓箭式固定啊。
嗯，
对手的身体呢就仿佛是弓，使用这招的摔角手，他的双手啊就仿佛是弓弦。这招呢会对这个对手的背部就造成打击，同时呢还能是调整自己的呼吸，是这样的一招啊。
嗯，
那当然了，刚刚也说这是一个空手道大会嘛，当然也是不能用摔角技术的，这毫无疑问也是犯规。
对，
那裁判就迅速就是把两个人别开啊，就说哎别闹了别闹了啊，
差不多得了啊
啊，然后双方就是再次就整理姿势，
嗯，
再次开始啊。这里也是可以再说一下，空手道比赛嘛，也是不能用拳头打脸，但是可以用腿去踢对手的头。
嗯，
那所以就基本上嘛，很多这个空手道高手来说的话，都会比较注重这个腿上功夫。
嗯、哎，用腿踢头是允许的。
哎，尤其是
那如果一边是把假肢摘下来抽脸那样的话，可能就不犯规了。
你还挺有想象力的，
哎、那当然了，
他是辅助道具。
哎，对对对，
还在道具呢，热血格斗啊、嗯。一般来说，这个刚也说嘛，就是会比较注重这个腿上功夫，
哎、
尤其是这个上段踢技。
嗯，
好，那么进入了这个又一个回合啊。这一回呢由莫唐就率先发动攻势，但这一回呢就刃牙既不逃也不躲，就炮弹般的这个拳头和腿啊就不停的轰在刃牙的身上，但是呢就莫唐的攻势就完全不起效果。刃牙就说啊，就如果你要想打倒一个真正的格斗士，想打倒一个这个战士，
嗯，
你就一定还是得往脸上打
哦，
就算是犯规也没关系，
打人一定是要打脸、哦、是吧
是。刃牙话还是挺狠，但是这个话刚说完呢，就莫唐啊一记充满力量的手刀就切入了这个刃牙的锁骨里。那这招会不会有效果呢？一次手刀没有效果，那就再来一次。那第二次手刀的目标啊就是刃牙的腋下，但还没完，还有第三发啊，第三发就是瞄准心窝的肘击，第四发呢就是直击腹部的这个中段前踢啊，第五发呢就是全背的脾脏打击，这五招都是干净利落，全部都是漂亮的杀招。那最后呢，再加上莫唐全力的这个飞身后踢啊，就看见刃牙整个人都飞出去好几米。打完收工啊，莫唐啊十分满意，就也是说啊，就说这家伙就真是个笨蛋啊，赶紧给那个小子啊准备灵车吧。但是这话还没说完，就看见这个倒在地上刃牙一个翻身又站了起来，
嗯，
就将空手道服就脱下，露出这个健壮的身躯。刃牙这明显还是精神好得很啊。刃牙还对这个莫唐说，就是说实话呀，就你最后这招踢技啊，多少还是伤到了我，但是距离击倒我呢，还是有定距离。我想和你莫唐较量的就不是这样的战斗啊。
哦。
啊，
哎，这个怪话也是说到极致吧？
嗯，
没想到话还挺多的。
哎，
这比赛啊，大家还看着呢啊！莫唐可以说是颜面扫地，那还是真的气啊！
嗯，
他就示意就让裁判下去，就说，就接下来那就不是比赛了，另外就是 告诉馆长说我墨堂啊已经是失去了这个4连霸的记录。
嗯，
看样子这个墨堂啊是下定了决心，就名声规则啊、
嗯、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
放弃运动员的身份了、
哦、哎，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彻底的击败刃牙啊。
哎，
墨堂这个时候就是再次摆好架势，准备先手再给刃牙的脸上来一拳。但是这个怪事就来了啊，这一回就刃牙不但不去躲开啊，甚至反倒是迎着拳头啊就冲了上去。那更怪的事情就又来了，明明是墨堂啊狠狠揍了刃牙一拳，受伤的反倒是墨堂的拳头，他的拳背上啊就流血不止。
哎，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哎，怪事来了啊、
哦、
大家都整不明白、我也整不明白。
嗯，
但是馆长一地独步还是毕竟是老格斗家了啊，就看出了其中的秘密，就说啊，这什么呢？这就是木筷子与纸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会在这个杂耍还有宴会中啊表演的一个噱头、嗯、将这个纸袋呀折成条状啊，小纸条，然后瞬间来劈开筷子。即使是非常柔软的这个纸袋，只要是速度够，再怎么坚硬的木筷子呢也能被折断。换句话说啊，就再怎么脆弱的这个面颊，只要是利用突进时候的速度呢，也可以胜过拳头。
这他妈完全没有道理好吗？
这反正就是这个面颊能够胜过拳头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
不过这个纸袋呀也是因为这个木筷的碰撞啊也会受损嘛，所以刃牙并不是就毫发无伤，刃牙也受了点伤、啊、
我这个我问一下，是因为慧介年轻的时候就脸上吃拳吃的太多了，然后所以他就想用脸来反击别人拳头
来教理了是吧？
对、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格斗科学发明的实在是有点怪了。
嗯
嗯，
我也不清楚、哎、反正就是这个刃牙设计的这么一个格斗理论。
哎，
其实确实很不科学，如果像你这么来说的话。
是啊，要不然咱们下场之后试一试拿脸互相接拳头看看谁
有多快、
啊、
是不是
啊，这个火车撞小鸟、
哎、对啊对，
其实受伤的应该是火车。小鸟应该是毫发无伤、哎、冲了进去、啊、
对对对对对，
牛逼啊！这反正这事咱们也不好说，
别问，
别问 啊, 啊！反正问了就是木筷子与纸袋，对吧？
厉害了，嗯，
万能达啊，牛逼！
嗯，
就再次回到这个擂台之上啊，就看见这个墨堂惊讶的时候，刃牙就开始反击了。首先是一记高踢正中头部啊，接着就是瞄准心窝的连打啊，不间断的猛攻，最后呢就是直接面部的这个上段踢，墨堂呢就这么彻底的失去了意识，就被干翻在地。白带少年啊，刃牙就获得了这个空手道大会的胜利。
嗯，
这还是神经会的主场嘛，这是神经会办的比赛啊。
嗯，
就你把这个神经会的这个大师兄给干倒了，那这个事情不得了啊，惹了神经会是什么下场？之前我们也说过，那很多朋友也很明白啊。瞬间呢，这个刃牙呀就被在场的这个神经会弟子啊一大车面包人就团团围住啊。这个时候呢，馆长一地独步呢就站起身来就说啊、
嗯、
说黑带的高手被这个系白带的小鬼收拾了，你们还想干什么啊、
哎、
就喝住了准备这个动手的这一群面包人啊、
哎、你看那个中国民间有这个说法，就习武的和尚道士女人小孩惹不得、
哎、那怎么办呢、
啊、
就面包人们就只能是面面相觑了。
嗯，
那馆长啊也是对这个刃牙说啊，说小伙子你也别再装了，说你身上无数的伤疤，惊人的这个忍耐力就是干掉墨堂的这个手法。刃牙就说啊，说馆长哎，你好像是知道些什么，话里有话啊。
啊，
那可不是，余地馆长就说啊，说我可是 OB 啊。 OB 什么意思呢？
嗯，
是日语一个词， old boy， 前辈的意思啊、
哦，
不是什么这个音乐组合好男孩、啊、
其实就是说资历比你长这样子、
嗯、
对、
啊、
这边还聊着呢啊，就看见这个墨堂啊不是打昏迷了吗，又站了起来还想再站啊，但是这个余地馆长就上去就抱住墨堂的腰用力一勒，墨堂呢就这么又昏迷了过去啊。
我太难了。我刚起来
一个熊抱直接就下去了、
嗯、
是，就看见这个余地馆长就扛着墨堂就走出了赛场啊、
哎、
但是呢就到了这个大会啊颁奖的时候呢，就刃牙已经是不辞而别啊，回家去锻炼身体去了。
哎，这个奖根本就不重要。
哎，在刃牙的心里这个颁不颁奖无所谓
啊，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吧、啊、
对，事儿办了对吗、
嗯、啊，那馆长也没办法，就看着这个第一名是空着的领奖台啊，只能说哎他妈的我们真的是被看扁了。
哎呀、
啊、
这个表情很经典、
嗯、
对对对，四十二天天用这个。
啊，莫谈啊对决刃牙这个故事呢就暂时就说完了。
嗯，
其实还省了很多细节啊，但是呢我们的故事还要继续讲。
好。
好。那为什么刃牙要去参加这个神心会的控手大会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我们还得从1985年说起啊。1985年5月啊，东京都文京区后乐园开始建设这个巨蛋体育馆、啊、地上六层啊，地下两层。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财界人士以捐助这个建筑费为条件啊，就说要求在这个体育馆内为他留一个这个私人空间。这个人呢就是如今德川财团的这么一个领袖，一位矮小的光头老人，叫德川光成。那所谓的特权呢就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恶作剧，这个东西呢就是体育馆的地下六楼。
嗯，
这个六楼啊其实就是德川时代维持了300年最新的这么一个新的武门圣地，就是东京巨蛋的地下格斗场。哎，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格斗场啊，只有经过特别挑选的客人才能够进来。祖先们呢对这个格斗的热爱在这里开花结果啊，300年前呢在这里建筑第一个斗技场格斗场的人呢、
嗯、
是德川家的祖先德川光国啊，也是水户黄门。就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应该就知道这个人物呢有点像日本包青天的这么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地下格斗场呢是一个不分流派也没有规则，完完全全是为战而战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这一段也是故事里的设定啊、
哎、
并不是说八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么一个了、嗯、
各派高手都是聚集于此争夺这个王者的宝座。
嗯、
啊、当然呢为什么有这个地下格斗场呢，这事儿我们还是可以从更早的来说，确实挺早的，1615年、
嗯、
大家都懂啊、嗯、丰臣家在这个大阪夏之阵中灭亡。但是对于那些啊靠着这个打仗靠着这个战士来表现自己的这个武术家和斗士们来说啊，
嗯，
就犹如是来到了冬天，那自然而然的各个地区呢都有着由这个战士还有武术家们引发的这个流血事件啊。那过了不久就战国时代就是换上休止符啊，那德川家光将军就担心就治安会乱掉，会治安会紊乱，
嗯，
于是呢就打算就设置一个专门让这个武术家们能够发挥武艺的斗技场。他将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了德川光国，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水户黄门啊。那德川光国刚也是不多说了，就是日本包青天嘛，他就带了这么一个任务啊，曾经也是在日本就周游各地，他的游记呢其实也有一部分就是挖掘每个地区这个武术家的这么一个旅途。
哦，
德川光成是最新一代这个财团的领袖，然后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他的曾祖高祖啊，家族代代呀都是非常热爱格斗技的这么一个人士。也是因为
那这他妈云格斗家自己不下场光看、
哎、就爱看喜欢看，就因为喜欢这个格斗技啊，所以到了今天呢还是有这个地下格斗场。那这个地下格斗场啊，刚刚也说是没有规则的，怎么说呢，就是有了规则就反而危险而且也不公平。所以啊在这个地下格斗场里面呢，就除了是使用武器之外啊，就所有的技巧都被认可，怎么打都行、
嗯、
你可以去勒脖子啊，可以攻击下体，也可以用牙齿咬，
嗯
啊，这种比赛呢也是没有裁判的，但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没有规则，所以才是最有规则最公平的啊、
嗯、
它是这么一个说法，
就生死相搏嘛。
对
啊，
而刃牙呢就是这个地下格斗场300年来最年轻最令人激动人心的这么一个格斗王者。东京巨蛋地下格斗场啊可以说是聚集了超一流的格斗家的这一个武学圣地啊，那有摔跤手，有柔道选手，有空手道家啊，很多流派。但是呢不管是哪一个流派呢都经过了这个难以想象的刻苦锻炼，而在这些专门的人才中啊，只有范法刃牙这个人就不属于任何流派，哎，不是空手道啊、哎，也不是跆拳道， 也不是这个柔道啊，当然也不是这个八极拳啊，
嗯，
也不是我们叶师傅家的咏春啊，他用的是自己的这个范马刃牙流格斗技，就是他自己的打法啊，他打法充满魅力啊，也就是因为他用的不是这些传统武术，不属于任何流派，就这样呢还能登上这个王者的宝座呢，所以他在这个地下格斗场的比赛啊才会轰动啊，才会令人激动不已。
嗯，
那么今天呢，就是刃牙呀在地下格斗场的对手又是谁呢？这位来头可不小了啊，就是人称有这个断神妙计的昊昂申，一位空手道家。
嗯，
昊昂申可以说说他身高1.77米，体重81公斤，有一头这个成龙式的这个长发，不过是没有那么卷啊，更飘逸一些。
哦，
穿这个黑色空手道的道服。昊昂申呢，这个刚刚也说是外号，有一个外号叫断神妙计，或者说是人称这个断神昊。
嗯，
他说啊，就是人体中呢有无数的绳子，
嗯，
就说血管啊、淋巴线、神经这些东西啊，就相当于是人体中的绳子。那昊昂申的特技呢，就是把人体中的绳子给弄断。他弄断呢，当然不是用这个带的凶器啊，但也不是手刀，而是用这个手指头呢，把这些东西的血管啊、神经就拉出来切断
啊，这个要求可高了。
那昊昂申刚刚也说有这个自己特技的这么一个空手道大师，他也是这个德川光成就挖掘的人才。怎么挖掘呢？就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在这个西班牙的北部潘普洛纳这么一个地方，德川光成就亲眼目睹了昊昂申的这么一个断神技巧。那段时间呢，就是圣费尔明节，也就是这个奔牛节啊，
嗯，
是西班牙的三大祭典之一，
嗯，
拥有400年的历史。这个节的特色，肯定一些朋友也听说过，
哎，
就是让十几头牛啊在街上乱闯，四处追人。
哎，这个节是实际存在的。
哎，对，节确实有。
对对对，就每年你都会看到什么那个奔牛节，然后有人上房啊，
嗯，
就是有人受伤啊，
那都变成咱微博上的 GIF 图。
哎，对对 对， 对。
昊昂申呢，在这个过节也是很有特色。他说他在面对这些冲过来的牛的时候啊，哎，也是不退不躲，而是用这个手指上的技巧呢，瞬间将牛脑子里面这些血管神经就拉出来，然后切断。他这一招啊，就能够瞬间是能够让这一头很强壮的这个大牛啊一击毙命。
哦，
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当时也是昊昂申心中就渴望对手，他也是很好战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心中啊是住着渴望战斗的这么一个恶鬼
啊。
终于啊，也是昊昂申能够与这个地下格斗场的王者刃牙对战了。那昊昂申十分兴奋呢，那有多兴奋呢？作者半云会介是这么描述的，就说昊昂申呢就像一个即将与美女共度一夜的纯情少年啊，心中充满了饥渴。
哦，
昊昂申今天会使出他全部的技巧来对付刃牙。
但问题是，纯情少年一般没什么技巧。
矛盾。
你开始了啊，
哎哎，
过来人啊。那刃牙面对这样饥渴的对手呢，会怎么应付呢？昊昂申啊，也说是一个很厉害的空手道家。那刃牙也是没有轻视空手道，首先是他特意啊去看了十多本有关这个空手道的入门书。
那你妈叫不叫轻视是吧？你去看入门书，对，
嗯。
然后呢，还和这个神心会的空手道家们就比试过啊。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空手道大会啊？也是为了准备和昊昂申的这个一场比赛。
哦，这属于小测试。
对啊，所以刃牙经过这些准备啊，就心里面也是自己觉得应该不会输啊，绝对不会输啊。但是这样就有用嘛啊，
这个逻辑是哪儿来的，
啊，是不是太瞧不起这个传统武术家了？
对啊，你要高考了，啊，小学三年级习题册做了几本，
一个月里面你就是看了入门书，那和这个业余大师们就比了比，那又能怎么样呢？啊，刃牙和昊昂申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两个人摆好架势之后，就看见就双方很久都没动一下，哎，怪了，怎么就不能动了呢？虽说两个人呢都是使用这个徒手格斗技巧啊，但是他们这个拳头都是最大的凶器，所以啊，他们也是等待对方啊先出手，
啊，等待对方破绽，抓住这个时机。
果然呢，还是这个刃牙先跳起来，对着昊昂申的头啊打出一拳。 那看似是拳呢，其实是飞踢，这动作有一定的这种迷惑性。
哦，
不过花王胜呢还是看破这一招啊，将飞踢给挡了下来，然后也是瞬间就一跃而起，然后给刃牙的脸上就来了一脚。那刚也说啊，就所谓这个号流空手道啊，它不是手刀足刀这样的打击技巧，它其实是一种斩击技。他出手呢就像挥刀啊，刃牙被打中的瞬间呢，就看见他的脚腕还有这个耳朵都已经是流血了，就像是被这个刀划过一样。
哦，
嗯，
接着然后呢就看见花王胜呢双手就竖起手指，准备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戳刃牙的脑袋，但是呢这个刃牙就身姿放低啊，就躲过了花王胜这个杀招。接着呢就是刃牙一记直拳，这拳头就打中了花王胜的胸部，就看见花王胜啊整个人就飞到场边。但是呢这个刃牙的攻击下肯定是不会停止的，对着花王胜的脑袋就是一记膝撞。哎呦，挺狠的。花王胜也是一个就很想格斗的人，心中是住着鬼啊。花王胜呢在遭受攻击的同时也没有错过机会，将刃牙右手上的血管呢还有神经呢都拉了出来，然后切断。健康的神经呢被切断时候的痛苦啊一般人肯定无法想象。
哎，
实在来要比的话呢，就只能拿这个拔牙时候的疼痛啊来做个比较了。刃牙右腕呢就完全没了力气，面对来自右侧的踢技，当要用到这个右臂来防御的时候呢，就完全防御不了。
嗯，
就看见花王胜上段踢啊，就直接是再一次命中了这个刃牙的面颊。那指甲刚刚就说啊，像刀一样，这刃牙的脸上又开了个口子，无法保持这个姿势。刃牙接下来就面对的是来自花王胜这个拳脚连打，就看见这个刃牙就瞬间就被逼到了这个场边。
嗯，
花王胜准备是这个乘胜追击，准备是用这个直击太阳穴的这个一本拳啊来结束比赛。
好，
那什么是这个一本拳呢？是以正拳的握法来推出中指的第二个关节，这个就是一本拳，将整个力道啊集中在手指的关节上。可能应该也不难想象吧，有个老电影啊，也是成龙拍的，叫《龙拳》，
哎，
里面就出现了这个一本拳的姿势。
总之就是拳头是带尖儿的，
嗯，
对。然后这个一本拳这个姿势呢，在一些流派里面叫法也不一样，
哎，
啊，想再看一看成龙经典的朋友可以翻出来回顾一下啊。就眼看这个一本拳呢就要打中，但是刃牙呢就并没有失去反击的能力，就瞬间呢用了大腿还有手臂呢就夹住了就花王胜挥过来的拳头，然后再从地面踢出一脚，这一脚呢就踢中了花王胜的脸。啊，刃牙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就瞬间就他的反击就从地面开始了。刃牙站起来就对这个花王胜说啊，说不行不行啊，你这样的攻击啊还是能够获胜吗？啊，还是差点意思。
哦，都被打成那样了，还在说骚话，
怪话又上线了。
刃牙尽管是这个右手已经不能用了，但是还有腿嘛。接下来就看见刃牙躲过了这个花王胜右手的手刀，还有左手正拳啊，在躲开左手这个正拳同时啊，从空中对花王胜发动了这个飞身十字固，就看见这个刃牙一条腿勾在了这个花王胜的脖子上，然后将花王胜就拉向地面。那可惜啊，刚刚也说就刃牙的右手已经没有反击能力了啊，也是得亏花王胜反应快，提前将这个右手撑向地面，然后左手一拉一抽，就在这个刃牙完成这个十字固之前呢，就将这一招给化解了出来。十字固这一招，一些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如果是完全被拖到地面然后完全成型的话呢，就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破解了。
对，
两个硬汉呢就开始真正的过招拆招。
哎，
那人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呢？哎，这个时候突然插了一个问题。那对于这个空手道来说呢，就随着这个部位的使用，那相应的这个部位也会越来越强。花王胜从小就锻炼空手道，他的师傅啊也曾经就问过花王胜这个问题，就说小浩啊你觉得这个人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花王胜的师傅呢就曾经就告诉过这个小浩啊，就说比正拳更强的是这个平拳，比平拳呢更强的是一本拳，比一本拳更强的啊是惯手，他师傅是一位惯手大师。
哦，
那惯手是什么技巧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直接用手指来攻击对手的这种技巧。 比起拳头来说的话呢，更能集中来攻击对手的一点，通常是对人体的这个腹部啊、眼睛啊、喉咙啊、穴位啊这样一些脆弱的部位呢发动的攻击招式。
嗯，
哎，这个就是惯手啊，其实也还挺像这个咏春啊，
是
这么一说，
有一点。
嗯，惯手呢就需要对这个手指上进行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如果是没有锻炼过的这个惯手，你直接去拿手指去戳别人的话，那肯定自己的手指也会疼得不行。
嗯，
就老师这个话呀，刚说完，就也是给小时候的浩航生就演示了一下这个惯手的威力。就看见这个老师啊，通通通啊，手指几下来回抽搓啊，就看见这个沙包啊就碎了一地。
嗯，
这可不是拳头能够做到的事情。你拳头能打穿沙包吗？
嗯，
那可不能啊，对吧？经过锻炼后的惯手呢，就可以，手啊就像刀一样。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小时候的浩王生呢要求自己努力去锻炼惯手啊，要求师傅对自己去展开特训。所有的训练呢都是加强这个手指的力道，
哎
啊，比如说用手指进行这个俯卧撑啊，
嗯，
用手指倒立啊，
哇，
用手指引体向上啊，这样一些等等。
嗯，
就浩王生就从来也不需要这个老师特别叮嘱，不需要去催，他对这门功夫是充满热情，特别想练好这门功夫，一直也很坚定啊。就从小练惯手的浩王生啊，一直练到二十多岁，快三十了吧，可能也是，就也算是练到了老师当年的实力。这个时候啊，浩王生也是能够用这个他的惯手，用他的手指头戳穿沙包了啊。
嗯，
也说这个浩王生算是小有所成吧，挺高兴的。但是有一天晚上，怪事又来了。那有一天晚上啊，他师傅就半夜去敲门找浩王生。这天晚上啊，大晚上就看见这个师傅就穿得很正式啊，递给浩王生一个小布包。浩王生就在房间里就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打开这个小布包一看呢，里面呢竟然是师傅最常用也是最厉害的两根手指。
我就自己切了，
哇，
惯手就靠的是这个手指上的功夫啊，你说是不是？
但我这个手指不要了。
哎，师傅就说，就说昂生啊，我肩上的重担呢可以放下了，今后啊你就继续努力下去吧，就继承这个师门。
这个逻辑有点怪怪的，
太狠了这个。
啊，就教会徒弟，师傅就必须放弃这一门技艺。
哎，以后就不传了，单传。
哎。
就继承了师门的这个浩王生啊，又花了三年继续磨练自己手指上的功夫，总共投身空手道15年。
嗯，
在他可能是快30多这么一个年龄吧，终于有了相当于是究极的断绳技巧，有了现在充满热情的浩流空手道。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他里面这个故事啊，就他和师傅之间的这个故事，他也没说他师傅是什么流派的。
是，
对呀，
他就等于说之后就别开了一家门派。
哎，他之后怎么就自称这个浩流空手道了呀？
嗯，
可能是因为师傅手指头给切了。
对，
就不对，
他怕走师傅的老路。
就传我们这一门的就是之后师傅不用切手了。
对
对，
可能
有这个可能。嗯，
考虑到这个
自己身体健康，为健康着想，
还是在另一个小流派吧。
对对，我在开宗立派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的退休生活。
嗯，
不能跟着这个师傅走。
哎，
你这么说确实还有点道理，不然他怎么不接着用他师傅的这个门派呢？对吧？
嗯，
就我们就说这个格斗的时候使用拳头的这个动物，就只有人类嘛，就只有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类。
嗯，
但是呢，如果是用锐爪做武器啊，那就只能是那些凶猛的动物了。那如果我们也和动物一样的有这个锐利的爪，那也能像野兽一般凶猛。
那不一定，
也不一定，我觉得也不一定，
是吧？
啊，
你看，像怪猎有没有飞爪？
嗯，
对吧？
回到擂台上啊，就看见这个浩王生有变换手上的姿势。哎，之前是拳啊，或者是手刀，这一次呢，他就摆出了爪的这么一个架势。
哎
哎，就看见他瞬间用这个爪挥过刃牙的手臂，还好刃牙闪得快啊，也就是在这个手臂上留下了4道血痕。这个可能就是浩流功夫里面最可怕的这么一个东西。刚也说他其实是练惯手练了很久啊，但是浩王生最厉害的其实不是惯手技巧，而是磨练到极致的这个 手指和指甲，也就是
爪。
爪
啊、
嗯，这爪呀，如果是完全命中了手臂呢，那毫无疑问，就刃牙的骨头一定会碎掉。
我、
哦、听着挺猛的啊。哎，这个就是对格斗技的热情。如果是光光来说，对战斗的执念和热情呢，那刃牙也是不会输给好生的。怎么说呢？
嗯、
这事儿啊，还得从2年说起。
哦，又回溯了。
哎，经典的这个回忆环节。
嗯、
哎，15岁刃牙世后的故事。有一晚，在德川光成家呀，德川光成刚刚也说是一个大财阀啊，家里特有钱，他们也是住一个大宅子。在他家里有宅子有院子，突然的出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年轻时候刃牙，
嗯，
就小伙子刃牙呢就这么跪在德川光成的这个屋子门口，
嗯，
半夜啊，大半夜，突然一个小伙子跪在这个别人家里，
怪吓人的，
哎，怪吓人的，性别换一换还可以，
嗯，你说啥呢？德川光成呢就仔细一看，就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这么一个小伙子，还就只穿了一个这个格斗短裤。
哦，
德川光成就挺奇怪的，毕竟他是这个大财团大财阀的领袖嘛，
嗯嗯，
家里也有很多保镖，
哎，
都是这个黑衣人嘛 ，Man in Black。
对
对对对对，
保镖那么多人，怎么就让一个小伙子给闯进来了啊？
啊，
德川光成就是再放眼一看这个院子里面，就发现这些强悍的保镖们呢，起码10多位吧，全部都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失去了意识。而这个少年呢也说，就是15岁时候的刃牙啊，刃牙就流着泪啊，就说希望德川光成呢能够带他去后乐园，去地下格斗场。啊、当时这个15岁刃牙体重60公斤啊，身高不足1米7，
嗯，
竟然呢能够将70公斤到100公斤的这么一个格斗家们就全部都轻松击败。啊、而且在这个毫无顾忌啊，随便怎么打都行的这个格斗场上啊，刃牙呢居然能够连续赢下1个月，不间断的打下去。刃牙的战法是什么呢？啊，他就是在决定对手之后呢，就开始用所有的方法去分析敌人，
哎，
然后就是消化这些他准备好的知识，然后再进行特训。
嗯
嗯、没过多久啊，刃牙就是登上了地下格斗场的王座啊，成为了这个不败王者。
没少看书，
肯定的，对对对，
还是爱学习。
嗯、
哎，我回到格斗场上来，对于刃牙来说呢，就好像说这个爪子确实是非常强，就挥一下就手就要断嘛。
嗯，
但是呢，也并非是就快到完全眼睛都跟不上。虽然说这个速度很快啊，但是这个攻击的轨道很单纯啊，很单一，很单调，就宛如是空有力量却没有技巧的猛兽，只要是不看漏啊，就不会被击倒。可能这个浩洋这边也是不太和人对战，天天打动物呢，
天天刨沙袋
，PVE 是吧？就是 PVE 那种，
每天灌手刨沙袋
啊。
对，
就看见这个刃牙呀，就将这个浩洋针连续的爪击呢，就全部闪开，然后又是一个空当呢，抓这个空当就瞬间就打中了浩洋针的脸，紧接着又是对准腹部的飞踢啊，
哦，
再来呢就是对准头部的拳头，硬吃了几下攻击的浩洋针啊，就还想反击嘛，对吧？就瞄准了刃牙头部。用右手使出了爪击，但是呢，刚刚也说，就刃牙的反应速度完全就跟得上，就用这个肩膀还有脑袋呀，就竟然是夹住了浩洋针的手掌。
嗯，
啊，最大的武器被夹住了，被控制住了。就面对固定住的右手啊，刃牙也是出杀招了，对着这个前臂就是一记重拳啊，就直接将浩洋针的右臂整个就打断了。
哦，
哎，这画面很恐怖啊，就看见手肘前面的骨头。嗯嗯，还有这个肌肉上的一些血脉啊，都是清晰可见，挺吓人的。
哦，
这一拳也不得了，但是浩洋针啊没有因为这个痛苦就失去战斗的欲望。
哎，
没了一只手还有另一只，还有左手嘛，对吧？他也是抓住了刃牙就放松警惕的这么一瞬间，刃牙说一看，哦，我手给打断了，你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啊？但是啊，就猛兽啊不会因为受伤就放弃狩猎，就看见浩洋针啊用他的左手精准的命中了刃牙耳朵下方，可能是下颚这个部分吧。
嗯，
多年苦练的这个断神绝技，瞬间就将刃牙的视神经给切断了。
你等一下，这个视神经为什么长在下颚这个位置？
他可能也是有内力吧。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刃牙，就是
旁边一点吧，哎，大概那么一个位置。嗯，
是脸部偏下方。
对，
但是击中了脸部偏下方呢，就导致刃牙失去了 右眼的视力。其实吧，我们也说嘛，就这个视神经系统啊，也是脑子里面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神经系统。
嗯，
这一块位置呢，主要还是在脑子里面嘛。
嗯，
但是后旁生这个耳朵下方的这个下颚攻击，怎么就会让这个视神经失效呢？
这不老明白的。嗯。
这个想不通，确实
操你讲这个你也想不通
这个我们还是学生物出身的嘛、
是是是
对吧，啊，它顶多也就是让这个脸部肌肉吧可能是停止运作，
嗯，
失去表情什么的啊，
不能笑了，
对，破坏面部的这个肌肉
就一拳打出面瘫、
嗯、对，但可能这也是这个刃牙世界很神奇很有魅力的地方，
他说是就是、嗯、
哎，也不好说，咱们就总之啊，就右侧已经是成为了刃牙的这么一个视觉死角。
嗯，
那不仅仅是失去右边的视力这么简单啊，就连距离感呢也是完全被破坏了，就是刃牙掌握不了这个攻击的距离，哎，刃牙的攻击就是完全打不中了、啊，现在浩王生就是完全掌握了这场比赛中绝对优势了，对吧，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嗯、
想打左边打左边，想打右边打右边，反正你现在刃牙也是反击不了了、
哎、
但是浩王生也不是那么一个单纯的人，他不仅仅是想赢，而且呢还想将刃牙的两只眼睛都完全弄瞎、
嗯、
那这一回呢他是想向刃牙的左眼的视觉神经发动这个断神绝技，但这招就在我看来就是更加离谱，估计大家也觉得离谱。怎么说呢？因为啊，浩王生的这一招，这一次他的手指呢，瞄准的是刃牙的后颈，也就是颈脖后面的位置。
这个，
那问题来了嘛？
那你说是就是吧？
为什么颈脖后面会有视神经呢？啊？这个事情我反正是没法讲啊，
别问部位，
别问了，
问就是有神经，
对对对对对，别问了，
这可能就是刃牙世界吧，
嗯，
那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故事啊，
有道理。
那故事继续啊，就浩王生的断神绝技确实厉害啊，但是呢，刚也说这断神绝技呢需要两步骤，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将血管和神经给拉出来，第二步呢才是切断。而刃牙呢就等的是将这个血管神经拉出来的那一瞬间啊，只有在这一瞬间浩王生的手臂动作才会停下来，哎，这也是刃牙目前呢唯一可以利用的破绽啊。
行行行，好吧好吧，
你有什么想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说的都对
啊，
激光手术
是是是
需要精准切断啊，
对
啊，这比现在外科都不知道牛逼多少。
我觉得这个浩王生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
是是是，
他完全可以就随意切断嘛，都拉出来了，手臂的动作、
嗯、
带动手指的动作完全可以嘛。
我也想说，他完全可以学医呢。
对呀、啊，我就是想，就凭着一手绝活，完全能在现代医学占据一席之地、
哎。
对，
对自己还是有追求啊，
是是是，
就反正是抓住了这个瞬间动作停下来的机会啊。刃牙就是用他的左手控制住了浩王生的左手手腕，然后呢这个刃牙用右臂发力将这个浩王生就放倒在地，接着用这个右膝就压制住浩王生的这个颈脖根部、
哦、
这招其实也很好说，就是警察民警同志们呢就压制犯人时候将能看见的一个动作，
非常普通的一个擒敌、嗯、
就是这个警察压制技巧啊、
哎，
经常能在各种新闻里面就看见类似的画面、
嗯、
哎，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以身试法
还是别了，
注意安全、
啊、注意安全。这个时候啊，刃牙已经是用他的双臂呢就牢牢地锁住了浩王生的左手，那这个压制技巧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非常危险的压制技巧啊。
嗯，
因为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刃牙就是往后一掰那么浩王生的左手啊也要给掰断了，而且膝盖啊就压着后颈脖嘛，如果是力量控制不好，就很容易让这个对手窒息，
嗯，
可能会有一些致命的威胁。所以民警在这个逮捕犯人的时候呢，一般也不会用这个膝盖就压着这个后颈脖这个位置啊。
嗯，
反正是被压制住的浩王生呢，就很难受啊，已经是完全反击不了了。但是刃牙呢就游刃有余啊，就劝这个浩王生就是说：“浩兄啊，你该放弃了，你这个手臂啊。”我往后一掰就可以掰断，你的空手道啊也就废了。但是呢，浩王生也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
哎，
就人活一口气啊，就说你掰就掰吧，哎呦， 就输了我的手也不要了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啊，就受不了这个屈辱，就被对手压在地上，哎，挺难受的。
哎，
刃牙也是没办法，那只能说浩兄你可真是个死脑筋。
哎，
然后他瞬间就松开了手臂的固定，就看见刃牙啊，就一拳直接脑门，就用他的左拳就将浩王胜的打昏了过去，胜负已分。地下格斗场的王者不愧是王者啊，刃牙就再次获得了胜利。刃牙和浩王胜呢，虽然已经是分出了胜负嘛，
嗯，
但他们两个人都是受了重伤啊，视神经啊没了啊，视力没了，手断了。但没关系啊，这个地下格斗场的这个外科医生呢，那可是世界第一啊。刃牙就是一蹦一跳在这个赛场上就游了一圈，挺高兴啊，观众们看得也开心啊，然后就去医务室找医生。就问医生，医生，哎，我这看不见了，咋办呢？这视神经还能接上吗？啊，那老医生毕竟是老医生呢，就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医生，就说没问题啊，你这个程度药都不用，我拿这个强力胶水给你粘一下就完事儿。哎呦，您这是真的？
这你妈这是什么宇宙？这是？
您这还医术挺神秘的呢啊！不仅中医西医，还有自己独创的这个
是对胶水治病大法
啊，
这个厉害了，
白云会界独特的医疗技术，神秘了。这个时候啊，浩王胜也是躺在医务室里呢，一动不动。他也是就问这个刃牙说：“你当时为什么把我手给掰了啊？”很难受。
嗯，
刃牙就说啊：“其实当时啊，如果将你的手呢掰断，那也不一定能赢。”失去了双手啊，那不就相当于你这个身体就解放出来了吗？啊，你还能用双腿进行反击啊！以我当时这个体力，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如果真的还用这个双腿再战呢，那胜负还真不好说，说不定。所以那个时候啊，让你昏迷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感觉给他好大一个台阶下。
哎，就聊完，就刃牙看完医生嘛，就说没什么事，挺开心的，就转身就夺门而出，开心去了啊。医务室里呢就剩下这个老外科医生啊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浩王胜。老医生呢就笑着说浩王胜啊，你可以说这个完全失败了，两只手都被折断了，这样的情况还能战斗的人呢也就只能是刃牙这个程度了，那其他人可做不到啊。哎，浩王胜也是心里明白，也是没说话。哎，就只能是在床上
就坡下驴了。
哎，感谢老板给面子。
一个侧身。哎，
嗯，
确实是浩王胜真的是也不容易，练了这么久绝招呢，没想到还是给刃牙做了垫脚石。那这期的故事呢就差不多到这结束了啊。我们把这个刃牙对决墨堂给说完了，然后也把这个地下格斗场的初战，也就是刃牙对决这个断神妙计浩王胜给说完了。那下一期我们说什么呢？下一期就是刃牙对战这个巨人斗羽，可以了啊，下期必听。
听
啊，
可以。
上一期有些朋友就说半圆会界他们一家也是人才辈出，也是想听我们就在这说一说这个半圆八流小女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一家人纯度都很高。
半圆八柳啊，是这个半圆会界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女儿啊。半圆八柳这个小八柳，她是93年出生的，然后她也画了一个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家庭的自传漫画啊，叫《八柳家的涂鸦》，很有意思，讲的就是。以自己的视角啊去看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啊，有母亲，有爸爸，有姐姐。八元八流呢，他是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位，家里面呢有这个十分重视家人的这么一个母亲，有十分稳重，然后经常是面带微笑的大姐，然后也有追求潮流啊像辣妹一般的这个二姐。在这个八流出生之前呢，就是那一位一直在一线漫画周刊杂志上连载漫画的漫画家父亲啊，板垣会介，是这么一家子。
哦，
他妈妈呀，就很喜欢在这个家中的各个角落呢摆各种纪念品，所以你就一看，推门一看，就会介他们一家摆了什么东西呢？就柜子上摆酒，摆插画，摆了 板垣八流的漫画啊 ，Bizarres， 然后也有板垣会计的刃牙周边啊，永次郎开鬼背的这么一个人物模型，
就虽然不知道老公在干什么，但是好像很酷
就把家里面就装饰的很有意思吧，就柜子上各种东西都有，
主题性很强感觉。
对，那小时候小八流五岁的时候啊，上幼儿园，老师就说让大家画一个以海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蜡笔画吧。听到这个题材的瞬间呢，可能其他小朋友就想画画几个鱼，画几个海啊，蓝色的笔涂一涂。但这个八元八柳就不一样啊，他浑身就瞬间充满了灵感，就像一道惊雷就打到脑袋上。他说其他小朋友啊，那肯定都是要用蓝色蜡笔去画海了，
我不，
哎，就随他们去吧
啊。
那我最近可是有了非同小可的大海经历，面对海这个题材呀，我现在已经是无人能敌了。但是他经历什么事呢？就五岁的这个八流啊，他最近看了个电影《大白鲨》，哇！
五岁你看这个？
啊，确实五岁一般小朋友都没什么印象了。
是啊，
他这个27、28岁了还能记起他五岁的事情，说明这个大白鲨确实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
是
啊，
于是呢，他就画了一个血红色的海啊，
哦，
然后在这个血红色的海里面呢，探出了人类的四肢啊，手啊，腿啊，
哦，这你妈是五岁画的是吧？
这么一个恐怖的场景，
行，可以。
那相比其他的小朋友，八流就觉得这完全就是旷世之作了，哇，自己不得了。太牛逼了，
完了，操，简直是宽松时代里的楷模，
还真是像那个好多恐怖片里边这小孩中了邪之后那种反应。
对对对，
那老师就跟这个八流说，他说八流啊，我们这个画呀是要挂在这个教室的墙是要挂在这个教室墙上展示的，你这画实在是太悲伤了，能不能就重画一个，
有点猛，
啊，再重新画一个朴素一点就可爱一些的吧，啊。那八流那时候才五岁啊，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画画的反攻，晴天霹雳
啊！其实就等于是被老师退稿了。
对，
刚刚也说这个八流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漫画家嘛，他当然也是有被这个编辑要求修改分镜的这么一个经历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一次的屈辱感来得更强，可以说是给自己的心灵呢冲击最深的这么一次退稿，
这也太惨了，
真正的童年阴影。
那好歹是自己画的呢，还觉得不错，特别有想象力，旷世之作。
你只会画蓝色，小朋友懂个屁。
对，
我觉得这个班里的这个老师小朋友可能都欣赏不了。但是呢，还是想得到别人认可嘛。就觉得家里面的大家就能够感受到这幅画的魅力。于是呢，就把这幅鲜血之海呢带回家给家里面人看。那妈妈一看呢，就说就夸这个八流说，哎呦我操，画的不错啊。
可以，
亲生的，亲生的。
妈妈还是会鼓励孩子。
哎，对对，
就无论是画这个鲜血之海啊，还是画这个成群的蟑螂，他妈妈都会鼓励这个小八流啊。
他妈是怎么鼓励他画这点题材的？
但这事还没完嘛，刚刚不说这个他妈妈特别喜欢就展示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创作嘛，纪念品嘛。然后啊，他妈妈就把八流这幅画呢就压到了餐桌下面，一般餐桌上会有一个透明桌垫嘛，就压到这个桌下面。小八流就当时一看，哇，特开心，
感觉自己的作品受到了赏识。
一家人开心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我的画作啊，
鲜血之海啊，压在下边，满地的蟑螂压在下边。行行，好意。
之后几十年呢，这个餐桌下面呢都是八流个人的作品展。
哇，
都是这个性质的。
对，
这个半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过到现在，都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对对对对 对, 对
、哎。其实这个半圆会计他妈妈也是一个特别会鼓励人的这么一个妈妈。
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过头了。
可能就他们一家都是特别喜欢自己的孩子，特别去鼓励自己孩子的创作，
尊重创作自由。
哎，
可以，
可行。
挖掘了自己下面的灵感之花。行啊，那差不多吧，这一期也说挺多了啊。
好，哎呀，真是 隔了挺久哈，咱录这个第二期。
十二月确实太忙了，
是是是。
但其实这节目总共有三期了，朋友们可以先听
第零期，
讲的是这个半圆会界这个年轻时候的故事哈、啊，怎么开始画这个刃牙，以及他早期和妻子一些经历。
哎，这样的话，你对巴流的这些行为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对，
毕竟是他妈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出来的，
前后相关的。
哎，
上一期确实比较短啊，这次大巴真是充分准备，然后给咱。录了一期非常长，
哎呦，
无论是剧情还是这个补充啊，都全套。当时看提纲特长，我跟大爸说：“哇，这咱一期两期啊，都写完了。
哎呀，
肯定是一期呀、啊
哎。你也少说点。
哎呀，行，
这不工作吧？
哎，我操！
哎呦，我天哪，
没有什么道理、啊，
没话说了。
反正刃牙在可见的这个2019年就录成这样了。那么希望在2020年的话，这个大巴的进度会更加快一点。
哇，
这不还挺快的吗？
啊、是挺快的，是，
拿鞭子赶还行
啊。
嗯，
行，
成，那这期就这样。
好，
我们下期啊再见，
下
期
拜拜，
拜拜。
哎
拜拜。